第二十一节，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。耶稣就欢乐，欢乐这个字，它有那个啊极度欢乐的意思。耶稣开心的不得了，所以今天我觉得我被这一句话抓住了。耶稣开心的不得了，耶稣很开心很开心。那我如何可以像耶稣这样开心呢？能够明白耶稣为什么开心，我就可以知道秘诀在哪里了。耶稣很开心，他被圣灵感动就欢乐。整个欢乐从经文的脉络来看，第一大段耶稣欢乐是一到二十四节，他极度欢乐，是因为他看见神的国在开展，神的国一直在前进。之前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，分赐恩膏能力给他们。现在呢，耶稣差派七十个门徒，有一些版本说七十二个，七十个也好，七十二个也好，他都跟摩西分赐恩赐权柄有一个对应。在旧约，摩西一个人不是很忙碌吗？忙碌到那个他都不行了，百姓一直在排队，那他的岳父就建议他，你干嘛一个人做事情呢？你应该拣选七十个长老。那后来呢，七十个长老就被恩膏了，恩膏完以后，有另外两个没有来的，是不是也被神的灵充满？所以你可以说七十个，也可以说七十二个。那七十个也代表什么呢？在古代，当挪亚的子孙分散之后呢，他们就建立七十个国家，七十个，所以七十就等于全地，全地，全地都要在神的权柄之下，全地都要听到福音，全地都要让神的国降临。所以耶稣很开心，很开心，是因为他分赐权柄给这七十个人。他不光是分赐给他们，他给他们权柄之后，他知道一件事情，他们在讲到神的国，他们领受权柄之后，神的国就前进了。神的国就前进。同样的，我们领受权柄呢，神的国就前进了。当我领受权柄，第一个我要对谁说话呢？对自己的心。我先要第一个对自己的心说话，先把我里面的垃圾赶走，对不对？先把我里面的黑暗权势赶走，先把我里面的很多东西负面赶走。好像小淑美，对，好，本来要把自己赶走的，从这一家到那一家，他们的牧师给他建议之后，他就想说，哈，你这样建议我，我本来是跟你报喜的，对不对？讲我的成长，讲我的改变，也对你悔改，那你应该说，你做得很好，很棒，再见了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没想到他就补一句，你还有东西要调哦。牧师就给他建议，一调，他神经就开始大条了，对不对？开始紧张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不要离开这个教会？我们里面要赶出去的东西很多很多。神的国第一个优先要降临的地方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让神的国来，我们的心让神的主权来，以及我们就可以带着神给的权柄前进，再前进，神的国就不断扩展。这是耶稣开心的事情，因为他已经把权柄分给这七十个人，他已经让神的国从自己一个人传福音变成十二个门徒传，从十二个门徒传现在变成七十个门徒传，神的国不断不断在开展。所以耶稣很开心，因为他知道神的国在开展。耶稣很开心，因为整个神国的本质是什么？门徒很开心哦，七十个人就回来了，很开心，欢欢喜喜的回来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的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邪根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这是一个极大的信心哦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，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那义善今天也这一句很感动嘛，对不对？他在医院，在病房外面，很怕妈妈那个指数会怎么样，会病，会手术不成功。 断没有什么害我们。对，耶稣讲的这个东西，他提醒我们一个关键点，那个关键点是国度征战的观念。神的国与魔鬼的国，他有一场的征战。神分赐权柄给我们，他的本质就是要我们出去征战。这是征战，这是神国的本质，他要征战，他要征战，否则给我们权柄赶鬼医病做什么？不需要啊，是不是？因为鬼把疾病，这是疾病其中一个原因啊，带到人的身上，鬼把黑暗权势带到人的身上，鬼把垃圾带到人的身上，所以神要我们去一个很重要的征战，就是把垃圾赶出去，把鬼赶出去，把问题赶出去，所以这是一个本质。那这个本质你说要征战，要征战是对等吗？不是，耶稣的权柄是绝对的，那我们面对黑暗权势根本不需要怕，根本不需要怕，因为耶稣动一动一个手指头，也许不用耶稣说一句话，口里面就有两刃的利剑，所以黑暗权势在神面前根本微不足道，可惜在我们里面呢，我们有时候过度恐惧，所以打这场仗就会处于下风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很简单，遇上他们跟女儿在病房外面大声的方言祷告，其实是为了你们自己，对不对？因为不方言祷告你就恐惧了，那个黑暗权势就来了，那个忧虑就来了，所以很多时候祷告是为了我们自己，为了我们自己，除非祷告到一个地步，你的方言内容转变，从一般的方言开启去到一种征战性的方言，那就不一样了，他开启去对准仇敌了，所以前段都是为自己的，都是帮我们整个灵越来越强壮，整个灵越来越知道神的国比魔鬼的国更大，对吧？这是方言祷告里面很重要的。这一段经文呢，事实上他又启示了一些东西，他说门徒在第十七节，门徒在地上祷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鬼也赶出去了。耶稣说：“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。”然后耶稣说：“要重要是你们的名迹记录在天上。”他在这边好像在讲三天的三重。门徒在地上祷告，魔鬼从二重天坠落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名迹记载在三重天，所以他在讲这种观念。都在启示出来。耶稣开心，为什么开心？因为他把门徒拆出去了，分赐权柄。耶稣为什么开心？他已经在灵里面看见黑暗权势被打败了，撒旦要坠落了。耶稣为什么开心？开始来讲了，最关键了。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22节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那原来父知道子。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；子知道父，除了子愿意起誓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那这个知道很重要。在古代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，我要知道一个人，我对这个人的名字的了解的知道，等于最后我就会领受他的权柄。这是中东地区古代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所以你要认识一个人的名字，你认识他背后就是你了解他整个人所有的一切，最后他就会，他的权柄就会分到你身上。这是对一个人的认识，在古代一个重要的观念，跟我们说我认识他的名字是什么，跟我们这个观念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的认识是表面的，古代的那种认识是很深入，我完全了解这个人，认识这个人，我完全了解认识到一个地步，他说非常好，你就是我的代表。 耶稣说我完全认识父，去到最后我就可以全权代表我的父，这就是这种认识。所以耶稣说什么叫永生啊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爱子，这就是永生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说的认识很简单啊，我认识你就是永生啊，很简单。这种认识是很深入的了解，耶稣了解父，他了解父想做什么，他了解父要把恩典要把救恩重新释放在这个地上，所以就把他的爱子耶稣自己差来这个地方。耶稣了解父要做什么，耶稣了解父很想把恩典给人，很想救赎人，很想把黑暗赶出去，所以这是父的心。耶稣看见魔鬼他的门徒被拆出去，黑暗权势被赶走，魔鬼从天上坠落，耶稣说父的心被满足了，父的心被满足，耶稣也被满足了。所以父的心跟己的心连在一起，父己相连，连在一起，所以那个喜乐就很大了啊！哇，那到底是什么是代表？原来关系是那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代表，有关系就可以成为那个代表，没有关系，只有事工，他不可能成为代表。所以耶稣的喜乐是他跟父的整个心连结，他明白父要做什么事情，所以他代表父来做，他代表父来做这个事情，把黑暗权势赶走。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在灵里面，耶稣看见成功了。当门徒七十个人而已哦，七十个人出去做，那范围有多大？没有多大嘛。如果现在在台湾派七十个人出去传福音，要传多久？应该也需要很久嘛。可是在灵里面，耶稣已经看见一件事情了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黑暗权势已经被打败了。这是耶稣从父那边所领受的一个启示，从父那边领受的意象，从父那边领受的喜乐。哇，这个东西让耶稣整个做工的过程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他充满喜乐去做工，充满喜乐去领受启示，充满喜乐去看见未来已经成就的事情。未来会成就，这个成就现在已经可以汲取了，那很特别，它会改变我们服侍神的整个态度，我们跟随神的整个态度。我知道要征战，征战的本质就是领受权柄的本质就是征战，就是征战。可是这种征战不需神经兮兮的，不用一天到晚都很恐惧的，这种征战是带着属天的喜乐跟能力的，因为我往前一步，神的国就前进一步，对啊，否则我会退后两三步，我会在征战里面常常在心中就打败了。常常在心中就嘀嘀咕咕了，常常在里面就生出垃圾了，对，所以要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，神要把极度的喜乐给我们，极大的喜乐给我们，要征战没错，可是已经赢了，已经赢了，一开心呢就赢了，一沮丧呢就输了，对，所以那个输赢的关键是我对征战的本质的了解，我一定赢嘛，所以我开不开心，我应该开心。我为什么要打？因为神要叫我们得自由。光是这样吗？不止，神要告诉我们他的整个喜乐，就是他的主权恢复，神祝福的主权恢复，那魔鬼的主权就没有了。人要做的是把我们的自由意志做一个选择，就是我用自由意志选择主权归给神，那祝福就重新回到我们里面，魔鬼就打败。魔鬼不能说你是神，那些人是被你勉强的，不是，我们全部都是甘心乐意用自由意志选择，我要把主权给神，我要服侍神，我并且信得过他。什么东西表明我信得过神？开心嘛，对不对？开心就是表明我信得过他嘛。如果我边做边埋怨，那我信得过他吗？ 我应该是被勉强的，被勉强服侍，被勉强做这个做那一个。那所以耶稣极其的极度的欢乐，极度的欢欣，因为他完全信任父，他也完全了解父。这种信任、了解、连结，就产生一个他对父真正的认识。也因着真正的认识，越来越信任父，一种循环，不断不断的循环，越信任越了解，越了解越信任，他就在地上成为父的全权代表，对，全然可以代表。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我越认识越信任父，我就越能够用神给我的权柄，我越在权柄里面喜乐的运用，我就越认识我的父，它产生一种美好的循环。那今天蛮有趣的，很多人起初都是被感动，我就愿意被服侍，愿意服侍神，服侍当中开启产生很多垃圾，就开始觉得边服侍边埋怨，看看身边那个人越服侍越不顺眼，所以边服侍一边服侍一边吵架，对不对？所以门徒是不是跟着耶稣上耶路撒冷，然后开始就争论谁为大，有没有？所以一边服侍一边吵架，一边服侍一边埋怨，诶，那我干嘛要服侍啊？我已经失去了那个原意了，本来神要我透过服侍产生喜乐，领受权柄，把黑暗赶出去，可是我就一手服侍，一手把黑暗权势就抱在怀中，那太痛苦了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段经文它有很多亮光，它重新启示我们要服侍开开心心，开开心心，不要一手拥抱神的国，一手拥抱撒旦的国，然后就把两个国放在自己的心中一起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，他这个图画就是这样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辛苦？因为我把两边都抱在里面，打打打，对打对打，左手右手对打，我们一个不小心要练上乘的武功，就成了周伯通，两个互相搏击，干嘛要那么笨呢？干嘛要自打自己呢？干嘛我两只手都分别拥抱两个国呢？对不对？那我干脆就放手嘛，然后我要就是拥抱神的国，对啊，让自己变得轻松，变得喜乐。这是第一大段很关键的一个观念，重新认识父，在喜乐里面领受权柄前进。第二大段，耶稣开心，开心是什么？有一个律法师来挑战耶稣，试探耶稣，问律法当中什么，我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练的是怎么样呢？你练的是怎么样？有一些人读同样一本圣经，有一些人读完就产生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人读完就生出生命了，你念的是什么？有一个翻译版本呢，你是怎么样读的？我们读圣经是怎么样读的？对，我带着生命去读，它生出生命；我带着批判去读，它生出是律法，就是那种批判。好像蛮多人读圣经是用一种研究批判的角度去读圣经的，所以圣经越读就越辛苦了。每一个东西都用批判学，批判批判批判，那判到最后我干嘛要读圣经啊？这个世界已经太多批判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不需要用批判角度去读经啊。我应该是说我不需要受批判的训练，人本来就很会批判，对，我干嘛要受批判训练来重新批判圣经？那批完一轮之后那是什么？那是越批圣经就越枯干。你是怎么读的？他读到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哎，很厉害哦，很厉害哦。他读到能够用一句话总结全部律法哦，所以这是高手哦，对不对？你能够用一句话总结整本圣经吗？神就是爱，讲完了。哎，这个是高手哦，这个高手用一句话总结整个律法哦。所以耶稣说，哎，不错不错，那这个人也觉得我很不错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才来挑战耶稣嘛，他觉得以我现在的功力， 哈，我排第二，没有人排第一，对，所以我就来挑战耶稣你。耶稣说好啊，哈，你那么厉害，好，我讲个故事给你听。这是耶稣的高手。我们常常的陷阱是，人家说你说嘛，一还是二？我说我哈，我说三。我们会跳到别人的陷阱里面去，对，人家说一还是二？哈，我们说我在那边一二挣扎。哈，耶稣说，我说一个故事给你听。哎，这个我们要学哦。要学这一个，我们就不会有效回答完后悔了。其实我不需要回答一啊，我想回答二啊，回答二吗？我也后悔了。其实我也不是想回答二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人家出的就是说一还是二，你说，我们就辛苦了。对，耶稣说，我说一个故事给你听，谁是好撒玛利亚，好的撒玛利亚人。一个人受伤了，强盗手下受伤，那有祭司经过，有利未人经过，也有撒玛利亚人经过，祭司跟利未人经过不去救他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祭司，我是利未人，我现在要上耶路撒冷，我上耶路撒冷去，我有一个重要任务，我要去神的殿里面服侍他。这个人受伤了，这个人流血的，我摸到他，摸到这个我会不洁的。如果这个人一个不小心死了，我摸到他我不洁七天呢，那我上去我就是要服侍神啊，我不洁七天这个不行，我没办法服侍神。对，所以他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是，事工比关系更重要。对啊，我为了事工我要牺牲关系，我不能救他，我不能管他，我不能理他，我要上去服侍神。那这个东西值得思考，什么东西最重要？神说关系重要，那关系显出是什么呢？爱最重要，爱比事工重要。对啊，那祭司不管他，利未人不管他，唯有撒玛利亚人去管他。撒玛利亚人觉得他有没有他的事工？他也有啊，他也去做生意啊，对，所以后来他也把钱留下来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也不是说闲着没事的，对，可是他看爱最重要啊，爱就是整个律法最核心的。那对于那个挑战耶稣的人来讲，他有没有看到这个点？他有嘛？他已经总结整个律法，他也看到啊。所以耶稣如果直接回答他的，耶稣没办法挑战他，对啊，他被那个人挑战，没办法回去挑战他。所以耶稣讲一个故事，说律法是你讲的东西好像通，好像通圣经，好像很通，你就抓到那个点，对不对？可是事实上你是不通，你是不通。对啊，如果你通的，你知道好，对吧？谁是那个被打伤的人的邻舍呢？原来是撒玛利亚人，原来不是利未人，不是祭司。利未人跟祭司都很熟律法，如同你，耶稣没有直说，对，如同你，你很懂律法，可是真正去救人的是谁？是那个好像不懂律法的人。原来律法不是懂跟不懂，律法是行还是不行，我有没有把它做出来。所以耶稣用这个东西去回答那个律法师，去回应他，头脑知道很多不一定有用，对，你知道一百条圣经比不上我只懂一条，可是我遵行那一条。你知道一百条经文律法，可是你没有做，可是我只知道一条，我有做，我比你强多了，对，所以我是用一打败你的一百，因为我有做，你那一百输给我的一，因为你没做，对，所以耶稣用这个很简单的故事就回应了他。耶稣喜乐，因为律法被解开了，被解明了，透过挑战律法在这个东西解明，让门徒也听得懂。耶稣喜乐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有人对他有兴趣。马大跟玛利亚对耶稣所传讲的神的国有兴趣，所以耶稣喜乐是因为有人对他有兴趣。当我们今天对耶稣有兴趣，他就喜乐了；我们对神有兴趣，他就喜乐；我们对信仰有兴趣，他就喜乐。对，那到底马大跟玛利亚谁对耶稣有兴趣，对信仰有兴趣呢？ 哎，两个都有哦，两个都有哦。有一个翻译蛮重要，是漏掉，没有写到圣经里面去，没有写到这本翻译里面去。三十九节讲到马大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然后呢，他也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他也玛利亚也坐在耶稣的脚前，那等于马大也没有坐，也有，所以两个本来都是渴慕的，两个本来都是坐在耶稣脚前的。经文才补充下面说，马大受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对啊，所以他后来是因为忙乱。耶稣不是说做事对还是不对，事还是要做的，对啊。我们去大陆服侍，他们会有一个专门的马大团队的，这个马大团队是蛮牺牲的，因为整个聚会过程他们都是做饭，因为我们100人、500人 在一些特别地方聚会，那这些人呢没有别的地方吃饭的，就是靠马大团队，他们特别叫这些煮饭的阿姨，主要是阿姨，他们呢做饭的叫马大团队，都很喜乐。他们做100人的饭，做500人的饭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山上聚会，可能一整天他只有做2餐，做2餐，有时候从早餐开始做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做3餐。他们唯一的满足是什么？吃完饭了，他们就过来说。牧师可以替我们祝福一下、祷告一下吗？我们就好，很乐意为他们祝福、祷告。他们就笑笑笑，很开心，继续做饭，就回去了。聚会里面讲的道有没有听到？没有，没有。那这些马大心里有没有忙乱？没有哦，这些是甘心乐意而没有忙乱哦，没有忙乱。耶稣喜欢他们吗？喜欢。我也很喜欢他们，很单纯，每一个样子都是很淳朴、很单纯的。那边没有太多要求，有时候不是他们过来跟我们说可不可以为他们祝福祷告，是他们的权柄说：“哎，这是我们的马大团队啊，可以为他们祝福吗？”他们自己连要求都没有要求，对，很单纯，心里没有忙乱，对，所以马大也好，玛利亚也好。不要搞错，不要以为一天到晚在耶稣脚前的什么事情都不做，就是耶稣最喜欢的。不是，耶稣要的是心里不要忙乱，分清楚忧次，先处理跟神的关系，他是忧，对不对？事情是次，那我要不做事情吗？不对，我在做事情之前先处理我的忧，就是我跟神的关系，带着喜乐去做事情。所以马大跟玛利亚都坐在耶稣脚前，他就是忧戚的处理，对，然后去做事情没问题，只要不忙乱。对，所以耶稣开心了，因为有人对他有兴趣，对神有兴趣，对信仰有兴趣，耶稣就开心了。整章经文耶稣很开心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国传开了，对，他完全明白父给他的心意，他按着做，他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他开心，他开心因为律法被解明了，他开心因为人对他有兴趣，他开心因为这是神要做的事情，所以耶稣开心，他极度欢心。这段经文很特别的哦，很特别。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？学耶稣极度开心，对，我服侍让神的国开展开心，我遵守律法开心，我服侍神开心，不要忙乱，那耶稣就开心了。耶稣要我们摸到这一个很重要的秘诀，不要一边服侍一边把垃圾放在心中，不要一边服侍一边把魔鬼的国业拥抱在我们里面，对吧？然后就彼互相积极征战，打得很惨，对，要喜乐，因为这是神的心意。最能够表现出神的国完全得胜的，就是神的百姓跟子民充满喜乐，神的国就完全得胜了，对不对？那外面就羡慕得不得了，所以人家羡慕不是我们能干，人家羡慕不是我们会做事情，人家羡慕是我们关系美好，享受神所赐极大的喜乐，他别的人没有的， 他们就羡慕得不得了。阿们，愿神的喜乐大大充满我们。